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PO，我是 PO 小编。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最近即将回归的子熙。
大家好，我是子熙。
好，那马上进入我们好久不见的爱情诊疗室，帮你的爱情来开始。新书的故事中，女主角对于男主角的感觉好像有种若有似无，想靠近又不敢靠近。一方面是因为害怕受伤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女主角的自尊心很高，所以我们今天就以子欣的高自尊心为题，来跟子熙聊聊她的爱情观吧。那想请问子熙在爱情中是一个高自尊心的人吗？
我觉得我的自尊心还蛮高的，就是像子欣这个角色的自尊心，可能就是源于从我自己这边开始发想的一个设定。
OK， 所以子欣其实会跟您的名字这么像，也是因为有就是自己的投射这样。
对，就是他其实这个角色，就因为以我为投射嘛，所以我那时候想名字就在想一个接近的，然后其实这个名字算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名字，然后突然发现就跟子熙这两个字好像蛮像的，就把它偷偷拿来用。
OK， 原来子欣是这样子来的。那有看到您之前在闪亮星的访问当中说，如果有暗恋的人自己会直求告白，那想请问你为什么呢？
为了这一题，我就去复习了一下我在闪亮星到底说了些什么。好，因为那时候问题就是有点算是二选一，就是问我是就会默默暗恋还是直求告白。那就是我觉得两者相比，我会偏直求告白一点，但是也不是说就一上去我觉得就直接就是告白这样子，比较算是会先丢球啦，然后就是暧昧一下，然后暗示对方的这种告白方式，但是我通常不会直接就告白啦，就是、
了解。
可是万不得已的时候，好像到最后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也可以这样。
那历任的男朋友是你主动追到手的，还是都是被追的比较多？
都有哎、欸，但是追就是如果是我主动的话，也不是就是好像很明示对方我在追他的那一种，都只是就是我可以很积极的去靠近对方，或积极的跟对方有一些暧昧的互动，或者是维持一种暧昧的互动习惯之类的。但是我不会就是很明显的跟他说，我要追你，或者是就是我去做一些大家都知道我要追他的事。我比较会属于那种默默来，我喜欢这种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那种默默的。对，
我来复习一下，因为我之前也上过节目嘛，对，然后那集是小编跟我在访谈那样子，对，刚好谈到我们的爱情藏宝那一集，所以大家想知道可以回去听一下。
是，
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关于直球这件事情的解释啊。对，我那时候跟他讲到说，其实我到底是被追走还是我追到，我真搞不清楚。因为他会默默靠近我，然后透过一些方式去让我认识他。然后那时候是讲说，他会一直问我问题嘛，
对
对
对，
问着问着我就注意到他说，这女生怎么这么可爱，你知道？对，所以这是你所谓的那种直球嘛？
算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啦，就是当事人会觉得，好像有点什么，但是就是你真的撇清开来看，又不能说我好像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要不要举例一下？
没有，就可能比方说每天固定就是主动去找他聊天，或者开一些话题，然后这样子的讲话。但是像这种聊天，别人不会知道我跟你在偷偷聊天啊，就是这种只有你知道的。可是我一直找你，每个人心里应该都会知道，他怎么一直来找我，应该是有一些什么啊，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蛮自然的，因为就在男生立场去看呢，就是我也觉得男生要追女生不容易，但是当女生让我有感觉说，好像有机会的感觉，会有一种更大的动机去追求她这样子。对，而且会更想要认识他，所以我其实并不排斥说比较活泼的女生去用各种方式告诉他自己的喜欢啊。但当然也不是说真的是跑会说，请以结婚的前提跟我交往吗？对啊，这样比较尴尬。对啊，其实我现在有两个女儿嘛，对啊，我基本上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觉得是你喜欢的对象或者是你想要追求的话，就是勇敢的去掌握他啦。对啊，但是也是需要一些技巧了，确实是。对啊，因为太直接真的会把人吓走啊。
而且一开始直接就是表明就是我就是喜欢你，那对方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反正他都喜欢我啦，那我也不用太就是上心的去怎么对待他之类吧，所以我就会就是我的自尊心的部分，我没有想要让他好像有一种他已经牢牢把我抓在掌心里，他已经觉得我喜欢他了，就要让他有一种他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喜欢他，但又好像一直想靠近他那种感觉。
你的恋情通常维持多久啊？
要看嘞、欸，前一段很长啊，前一段4年了吧？
4年比较长哦，你知道我多久吗？因为我结婚花了多少时间，我忘记了，应该有
7年，
7年才结婚的、欸。对啊，这才叫长。
但毕竟不一样嘛，我们是在现在，如果7年的话，那人生精华，我人生的青春岁月7年就不见了。
我也是的，对啊，现在真的，艾美，你觉得多久算长？
我觉得多久算长？
一个月，哇，爱情长跑这一个月怎么那么久啊？
我也觉得，就是至少要过7年之痒吧。
七年，这个年应该已经可以结婚了，但是这个恋爱的话，就是很要到7年的很少，就是也很难。
确实啦，确实啦，哎呀、啊，但4年算长了。好，
你要以我的年纪来说，4年都可以大学念完。
也对，对于交友阶段来看，那确实4年也不算短的、啊，对啊，特别是现在，是哦，我们那时候交往没有想那么多呢，就是交往。是因为时间到，觉得说，哎、欸，好像是不是要
结婚？
对，但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一年一年过，反正觉得时间快。对，
嗯、
哎呀，就这样子莫名其妙，不去回想，好像没有觉得说，哎、欸，原来7年了，对不对、
哦？
那可能这是所谓的真爱吧。
用
这样讲吗？很会讲，
我们都讲了什么？突然，啊，原来一切的重点是要放下。
好的，我题目还给你。
好，那子熙觉得子欣在感情中的哪些行为跟你很像呢？
嗯，可能就是像是可能书里就有一段是提到说，就比较算是他，嗯，就是大学时候联谊之类的，就是跟。男生有互动的时候，但感觉到对方可能同时在跟好几个女生，也不一定好几个，可能就是不止他这一个女生在聊天的时候，就会有点觉得冷掉那种感觉。
哦，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感觉好像他可以，他有别的选择，他只是在他的选择之中在考虑，哦，是要这个还是那个，但是我不想成为就是被选择的那个人，这算是我以前可能会。很坚持的一点，那如果一旦这样，我就可以立刻就不想再跟他聊下去了，这样子。
哦，不想要成为被选择的那个人哦。
应该说，我不想成为他，就是一堆选择中的其中一项，因为我感觉他就不是觉得他不是考虑我啊，他只是在想他今天要吃香蕉还是吃芭乐，就是，但是我只是想要他考虑我自己这样子。对，
哇，子熙是什么星座啊？
我是天蝎座，我是天蝎座。哎呀，跟泽边是同星座。
那泽边有觉得自己也是这样？
不是，他里面那个春天将一年的字那个讲到，然后我完全都认同，就
完全都认同。所以子熙应该也是天蝎座的。
你说我设对设定上
也是
天
蝎座，
对。
你觉得他跟你像不像？
就是毕竟是以算是我的某些想法去设定的，所以就会如果就是可能没有细想的部分，我就会当作他都默认跟我一样。
哦，所以相似度有到80%吧。
嗯，对。
个性来看设定。
那可能就是现在有比以前就是可能坚持的点少一点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出社会之后多少被社会鞭打之后，就会有一些坚持没有这么的坚持，这样可以妥协部分的人。
但还是不能是选择中的其中一个嘛，对不对？
嗯，
还是这个连着
不要让我知道，如果让我知道，
哎，
我就不行，我的洁癖就会发作。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吧。
就是海王海后在捞鱼的感觉。
那你不能让我知道我是鱼啊，就是你，那你要让我觉得我不是鱼，我是那个的话，那或许就还有的了解下去这样。
我不确定现在大家是这样的交友态度了。
哎呀，应该不一样吧？看。可不可以接受？那我是不太行的，因为就是有点感情洁癖。
对啊，我欣赏你，我才能写出这么好看的故事。
是才可以写出这么感动人的男主角。
对啊，还是你想要挑战一个被人家骂到底的故事，有没有？
嗯、
渣男渣女的恋爱。
之后有机会可以，因为不可能都写，不可能都以自己为模板嘛。毕竟我这个人可能就是讲一讲一本书、两本书讲完就差不多了，就是有时候要想象一下别人的人生这样子。
对啊，好像也应该这样子哈。
嗯，
不然还是要多谈几场恋爱。
好，继续努力征求素材。
好，
那我可以问一下，那个书中的男主角江奇是什么星座的吗？
江奇哦，那时候好像没有很仔细的想，但我觉得如果是的话，他应该是摩羯座。
哦，摩羯座的男生，
对，
摩羯男。
固执吗？
就是他会有一块他固执的点啦，然后也很聪明，然后、但是就是在我想象，也不是不能说想象，在我认识的摩羯男中，就是其实也都还蛮专情吧，就认定之后就一定要是哪一个人这样。
没有，对。那请问江奇有现实中的模板吗？
嗯，没有哎、欸，就是好很悲伤的，就是好的男主角现实中没有模板，没有啦，就是其实没有，他真的就是从我上一本书《唯一的想念几率》里面，那时候写的时候就有提过，他就是个彩蛋的角色，他原本就只是一个随机设定的角色，然后算是随着故事发展之后自己。其实这样有点悬，但可是对我来讲，他仍算自己活起来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就是写着写着，我就会大概知道他可以变成什么样子。然后算是从那本书里面，他已经就是写到后来他成长成为的样子，然后大家都很喜欢，都在延续在这本书去了解他到底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种方式。
哇，那。这样子的话会害我很好奇子熙过往的男朋友们的星座是什么？
过往男朋友，我想一下，
就十二星座啊，错版。
总会说星座，想想什么金牛座、摩羯座，还有什么牡羊座跟、
牡羊座跟天蝎合吗？
嗯，不合。还有什么？突然想。好像不行，再继续数下去就知道我交过几个男朋友了。
那你觉得哪一个星座跟你最不合？
牡羊吧。因为就是人家都说牡羊是火山，然后天蝎就是冰山，那火跟冰碰在一起，不就是就不会合啊？
就会化为乌。对，
就是对，然后再加上牡羊座那一位就是那种。理工直男，就是他理工直男怎么会懂我们这种文艺小少女的心呢？没有，就是比方说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去淡水看夕阳，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夕阳不是打在那个水面上，就是很美啊什么。然后他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那一条死鱼。这他真的看到一条死鱼，这也是谁会在看夕阳的时候跟人家讲那里有一条死鱼？他就是平铺直述的讲说他看到的东西，把我脑中真的美感跟画面全部都化为乌有。
有那种突瞬间被
对，这里谁在那里有死鱼？
不要把它放到我的画面里。
对啊，就是没办法，理工男他看到的就是。有是一就是一，他不会延伸什么什么其他画面诗意，没有这回事。
那我可以偷偷问吗？那要怎么跟类似像理工直男、木头男这种的聊天？一开始
聊天哦，一开始哦，因为好，一开始应该说那一位是当时的学长，你知道，就是像刚刚佑哥说的，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去美化他，那时候就会觉得学长在你心里就已经有一种很不一样的形象了，所以刚开始那当然他说什么，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很有道理耶，然后或者是觉得他可以教导你一些，就小学妹当时可能会觉得说没有想过的一些。课业上的事啊，或者是未来的什么事情啊，然后那时候当然是有点崇拜的目光在看着对方。
不会很容易把天聊死吗？
那我就想办法把天聊下去啊，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好感，我就应该说我觉得我还蛮会聊天的，只要对方不是真的太难聊，我可以无限的把天聊下去这样子。但应该说江奇他不是木头男，但刚开始可能对子欣而言，他也是就是。 就觉得他很奇怪、啊、不知道在想什么、啊、搞就是其实对子欣而言他刚刚开始应该就是气得要死。对，
好，那接下来进入泼泼江湖的部分，今天的拜官野史当然也是围绕在这个故事上面。那子熙过往有一本书叫做《你是我最想拥有的以后》，那个时候出版时有提过灵感来自《我可能不会爱你》。那春天将因你而至的灵感是从哪边来的呢？
嗯，这个故事一开始其实就是想要写就是《唯一的相恋之旅》里面那个江琦的故事，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也是从我闪亮新房达就是延续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那时候有被问说，那觉得江琦可能适合怎么样的女生，然后我最后给的回答就是意思说，我觉得他可能适合也很聪明的人，然后他们就有点那种棋逢对手啪滋啪滋火花的那种感觉、
哦、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想，既然是这个设定的话，然后就是女主角就是这样设定嘛，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工作反正就是心还蛮累的，然后我那阵子就看了一部之前的日剧叫做我要准时下班，然后就是那部日剧里面就是有在讲一些可能算是现代人可能对于加班啊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想法，然后因为就想说既然要写这样写故事，然后想来想去就是觉得好像写一个都会爱情，然后就是刚好把我那阵子可能职场觉得心累的部分，然后在连姐当时看完电视剧的时候心里想要传达的那一种对工作啊的想法放进去，就是算是各个想法汇集在一起之后就变成这个故事设定这样子。
了解，那你会不会觉得子欣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情感的那一段时间花掉的时间很浪费很可惜、
就是还是会有一点可惜吧，因为不是有的时候啊就热恋情侣都很喜欢说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早点认识就好，类似这样的话、oh. 但是应该说多少还是会觉得可惜，就是什么相见恨晚类似这样，但是我仔细的想过，就假设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感情不是发展在出社会而是在大学的时候，也不一定他们就会有好的结果，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是会随着时间年龄还有经历的事情变得成熟，那尤其是在就是坚持很多的人或是两个很聪明的人他们内心都有自己的骄傲的时候，不见得他们在学生时代相逢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放下那些骄傲或者是同理对方啊这样子成熟一点的想法，但是可能出社会后之后经历的事情多，然后人这个什么就是反正变圆滑一点之后，我觉得反而再来重遇之后可能有美好结果的机会会大一些，所以可惜是可惜，但是也不见得提早发生这件事情就一定是好的结局这样。
哦，所以有一种一定要天时地利人和才会比较好的感觉。
对，没有错。
了解，那书中有哪些情节有真的发生过吗？
书中哦，其实顶多但这边就是不想爆大雷，但是在书的最后可能就是关于他们在职场上有一段说是真的我在职场上遇过的情节，那大家要知道什么话第七章最后快结尾的地方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第七章快结尾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所以其实这一本书看得出来是子熙真的很用心以他自己为投射然后写出来的一本算是血泪之作吗？对，那最后有没有想要对书迷说的话呢？
就是当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毕竟这些当初你们敲碗的人说要看江琦故事的人现在是时候拿出你们的爱了，就是不能只有许愿，你们许了愿我把它实现了你们就要把它带回家，那就是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就是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就是可以去更了解当初你们好奇的江琦，因为那时候很多人也希望我写什么江琦番外，所以我们就不写番外直接把它写成一本书，那你可能就会更知道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什么样一个人，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跟自己想象中的就有神秘感，然后好像做什么事都做得很好然后无所不能也都很聪明的学长会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唯一的相恋几率里面那个女主角是学妹看一个 就是不是那么熟识的学长跟实际同龄的人在相处的时候其实又是不一样的，那可以看看就是不同的人视角里面的讲起会是什么样子，那也希望看了之后大家会更喜欢讲起。
OK， 好，
我想要理解那爱情跟写作之间的关系啦，因为包括我们现在大部分经营的主力就是、其实爱情小说是一个主线嘛，对啊。那、我之前待过出版社其实跟爱情小说都有关系，对。那我会想要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谈恋爱跟写爱情之间的关系。
写说怎么影响写爱情？
应该说你的故事谈恋爱这件事情对你创作是重要的。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应该说我个人的意见啦，就是我觉得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写出来的故事会没有这么，就是那个感情面上会少了一种贴近真实，或者是该说就是能够写到你同理他的感受的那种程度。我觉得就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作品就是可能作者会说他其实没有谈过恋爱，这是他想象的样子，但是是真的能够从他故事里面看得出来好像他对于爱情不是这么真的经历过，我觉得还是有差的。对
对，因为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像我之前在别家出版社的时候，对，我们不知道要不要鼓励他们去谈恋爱，你知道吗？因为就是确实有这种感觉哦，就是不会演，爱情是一种养分，特别在创作的当下，这种爱情不论是好还是坏，对，揪心的会让他有揪心的创作嘛，甜的会有甜的创作嘛，但是少了这一块的话，一段爱情在他生活里面变得长久以后，会变成是他的故事会开始去找其他题材，是他未曾经历过，他得做这样的功课啊，对，但这确实不容易啊。那我们角度就变成说，哎，那你好像也不应该劝他找新对象了，对，那像明明就是过得好好的，对啊，
可能劝他写暗恋题材的吧。
对，但我相信创作者都会有一个比较辛苦的地方，在于说从现在开始创作来看，好，你可以往前去看你之前的经历跟故事嘛，这个一定会写得完，对。再来是在水平去看，你可以看朋友间的故事，比较难是未来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学生，我要写都会职场，对啊，去往那边去做发展的时候，我认为这样的挑战相对比较大。如果没有那样的经验，我认同子琪说的，就是你如果没有那样的人生历练去做这样的事情，会有不贴近的感觉啦。对，因为一个故事好看，就好像你就在他旁边一样，看着他在走路啦、哭泣啦、欢笑啦，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贴切的感觉啊。对啊，所以怎么办？你要继续谈恋爱。
我觉得如果是就是你就写到你必须要写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只我觉得追剧吧，或看电影，就是应该说写小说的人多少还是心里还是有一个蛮细腻的灵魂，就是可能看那部电影或那一个电视剧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就会有自己的感触。那他们电视剧又不可能每部电视剧谈的恋爱或者是经历的样子我都经历过，然后我就会可能就是对于那个故事里面当下发生的就我有点算是看完电视剧的读后感，我就会把它留下来，然后可能未来就是作为我写作的一个想法。那当然如果不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的话，一定要就是去调查，就比方说像身边朋友，或者是你只能想办法去了解就是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尽可能写得贴近真实一点。但是我是觉得多少故事里的设定还是要有一部分是你有一个可以参考，哪怕是别人的故事也好，才会不会太悬浮这样子。对，
我以为的创作者，我以为心里都会有一个最想说的那一个故事，它可能是你想好好诉说的一段，不管是个情感，对，有一个核心的故事在那边，那你会让它变成一个经典，你心中有这样的故事，或者是这个故事已经出现了吧？
我想说的故事，可是我现在写应该都蛮想说的，因为应该说不会，应该说没有只有一个是想说的，而且我可能会把我想说的事情打散在不同的情节或是不同的人物的某一层面的性格，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就是完完全全是依照自己经历的一个想说的故事， 的话，反而会写不好、欸。我自己是觉得，因为那是你就等于是有点某种程度来说，你就是在想办法在感动自己啊。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它全部都还原在就是某个故事上这样子。
哦，但有个重点我抓到了，感动自己。就你写作当下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吗？还是说我不知道，就是在写的当下，或者在想象题材的时候，或者在写的过程里面，你需要先感动自己，对不对？然后再、
对啦，就是当然还是需要你在写的当下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写得很好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写的当下以及你写完之后事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会是不同的心境、欸、对、因为你写的当下感动自己之后才对你而言是写完这一个部分，但是再回头看的话，就是等于你用一个有类似读者的视角去回头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啦，就是如果我是读者的话，我不会觉得这一段好像有给我什么这样子，哪怕我作为作者的时候我觉得很喜欢，对，然后就会删掉。
子熙真的太棒，这段讲得好感动啊。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个人也是蛮担心，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会过分追求突破，也就是展现自己或突破自己，甚至那种感动就自己写到那个已经无法感动自己了，他忘记抬起头去看看说他写的东西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因为你有读者嘛。对，有些读者是新的，有些读者是一直跟你在长大的，可能子熙现在会渐渐面对这样一个状况，因为你一本一本出版嘛，你读者群会跟着你开始慢慢长大。对啊，时不时要回头看一下他们啊。对啊，有新的有旧的啊。对啊，所以题材的选择上我真的蛮感动，因为你还是会抬起头看看，他们要看的是什么，回去看一下你的作品，除了感动自己之外嘛，对，那些元素是读者他们也是能够有共鸣的，对啊，对，这个应该要 highlight 起来，今天主题就是这个，我们就剪一分钟就这样，要播一个小时，播一个小时，让他重复听这一段，洗脑有没有？然后放个那 baby shark 的音乐
，baby shark 又是私心嘛，
就这样植入在脑袋里面了。
感动自己这个曲就是我最近看一个短片，然后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作者只顾着感动自己，但恶心了我，恶心到作为读者我，就是他的短片也算是破镜重圆，就是当年因为某种误会，然后所以就是女主觉得对不起男主角，然后呢就离开了这样子，然后但是绕了一圈之后等于是破镜重圆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一趴跟我来一句说男主角梦醒了，女主角前阵子什么房子倒了被压死了，然后他就很后悔当天在街上见到他的时候没有过去跟他打招呼来干嘛，所以我看的那段破镜重圆全部都是男主角的梦一场，然后他在最最最后面有一个应该是番外，我怀疑是作者被骂死了，然后他就在写一段就是说什么男主角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又回到那一天，就是又重新可以挽回，然后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极度生气，我就觉得如果你这样，我觉得这是个破镜重圆，你怎么可以把女主角突然弄死了，就是我已经预想了，就是开心的破镜重圆，而且就是个短篇而已，因为你没有要干嘛，然后你就突然把它写死，感觉那作者只想要来一个各种大反转。然后我只想要分享题外话，是我很生气的一件事情，这样
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除了感动自己以外也要看看别人的想法啦，对，不要只顾着感动自己。
对，因为写作其实我们看的比较多就各式各样的感觉的，对啊，我们可以理解像有些比较年轻的创作者他们想要表现比较成熟写作状态，但是让他可能不到那样的程度，所以看起来读起来会有些尴尬，对，你会明显发现说他想要炫技还是怎么之类的，但整个作品包装起来他会过于做作，对，去忘了最感动的是那个最真最真的那条感情线或是那个故事线，但是太多的不必要的包装，反正比如写景啊写感受啊，就是把我们准备要进去拉得好远，因为太多文字去堆叠那个想法的时候也是不见得是好的，对啊，哎呀、但我相信子熙没这样的问题啊，对，因为听他刚才讲的那句话，我就觉得太棒了，金句，对啊，以后帮子熙开一堂课好了，请他来教导这个
子熙老师，
对，子熙老师，
没有，就是大家投稿，就是遇到什么木头男或干嘛要怎么回应，就线上授课怎么回应、
对啊，
我可能会需要提问。 大量的匿名提问，
好，就开一个匿名问答，随机抽选大家的烦恼。
那这一集的书剖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